啊，弟兄姐妹平安，好高兴见到大家，就是我很欣赏就是敬拜团队唱那首诗歌哈，行在神信实恩典中，你相信吗？啊，好像很弱，有确定啊？相信？我看那个敬拜团队真是他信啊，所以唱得那么好。你知道你唱诗歌，你念完一段经文，你讲到如果没有这个信。缺信你就打结构了，这是。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也听着唐大的时候也缺信神的话语会应用在你的身上哈。啊，今天的讲到题目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哈。这句话没错，听起来是非常的吸引哈，也很有意思，很受用啊。但是我想问一句话，就是你反问自己，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三个选择：半信半疑、信心十足、信心不足。我本来是想举手哈，要不要举手一下？哪一个是半信半疑？啊，真的吗？你没有半信半疑。信心十足是吗？十足啊，可以举手。哦，很好啊。信心不足呢？还有一些哈啊，没关系，就神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是帮助我们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我听一句话的时候，你里面可能有一些挣扎哈。特别当我们在很顺境的时候，可能接受话很受用哈。但是人生的旅途当中，或者信仰当中，你遇到不小的困难挫折，我们就会可能对神的话也产生怀疑哈。其实坦白讲，这堂道不是我可以有资格讲，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堂道最有资格是什么人来讲？哪些人在人生道路上饱经忧患的长者？大家里面很多长者前辈，你们经历过很多很多，哪些曾经患病啊、癌症啊、重病的哈、啊，经过大大小小的不同手续的一些弟兄姐妹，你们都经过这些很大很大的困难哈、啊，哪些碰到意外，就是人生很多意外、车祸，但是你几乎距离那个死亡的门只差一线，就生死之间哈。啊，你现在还活着啊？哪一个经历真是不简单哈？哪些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在困难当中还坚持神是信实，好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人是真的让我们佩服，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好正好好活生生的见证。今天我讲到这个信息主题哈，神如果帮助我们的时候，谁能够抵挡我们？所以我每一天碰到这些弟兄姐妹在外面在堂会里面，我心里都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就是好像徐大哥哈，就是我每一天见到他，哦，他现在很健康啊，就是很年轻啊，现在看起来，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一个癌症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就是神怜悯我。每一次看到姐在地中赞美，我心里真是非常感动，让我们在做很多经历刚才所讲的，但是你们还是坚持不离不弃，坐在堂会里面静静来敬拜，我觉得值得我们鼓掌，欣赏你们，鼓励你们，我们鼓掌好不好耶、好。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信息啊，因为有你们在当中，我的技术有更努力的去讲，因为有见证人在我当中哈。啊，我先分享，就是第一点就是信仰的宣告哈，就是一个胜利之歌。你知道保罗其实他的人生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们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深信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信徒哈。他受犹太教的影响的时候，他只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独一的真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个神。后来他知道有一个被称为耶稣的人，他出来的时候，他自称为神的儿子， 并且宣告他是弥赛亚，在旧约预言的救世主。另外他吸引很多信徒就跟随他。后来当然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而死的时候，后来他圣经说他复活，他复活之后吸引很多人，就是带人，他有带领人取掉他们的罪。保罗看到有一个人出来说他是独一的神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他是很激动，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怎么有可以另外一个人出来他是神，他是背叛基督教，就是一个异端。所以他当时是什么，他是奉命去捉拿这些基督徒，就把他抓进了 监牢里面去逼迫他们。后来他有个很惊讶的经历，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大家知道他见到耶稣的真光，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保罗保罗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大光他不可以否定，这是神自己的真光，但是他这个声音却跟他讲，这个就是他逼迫的耶稣。后来耶稣让他改变，也呼召他，让他就是眼瞎眼也能医治他，轮到呼召他做外邦的 使徒。保罗开始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就宣扬那个福音的时候，也碰到很多困难，受逼迫，受这个鞭打，受一个饥饿，就人家抓进那个监牢里面坐牢。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人生那么多经历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九节发出一个胜利之歌。这个胜利之歌他怎么讲，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呢，可以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人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得胜有余。这是个宣告，就是说无论如何，既然这样子，我怎么可以说呢？那这一句话既是这样有什么可以说，有些圣经翻译成这样子，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他已经这个救恩是那么完备了，那么好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话可以说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哪个安排的救赎的计划，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受死，这个救恩的计划是无懈可击，很完美，我根本没可以什么埋怨，没可以什么话讲，是太完美了，太好了。讲到完美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哈。那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是带他们去旅游哈。你知道我们老人家带孩子去旅游的时候最方便是怎么做，跟旅行团呢，对吗？啊，打一个电话什么都安排好，你去带着孩子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排一切，去旅馆啊，住宿的地方啊，景点啊，当然有的时候要买一些东西哈，有这些，但是他都安排好了，你不要操心，你就去了，就是很简单。那现在我们年纪大了，是倒过来啊，世界轮流转，是孩子带我们去旅行。有一次我的儿子 Ivan 跟他的我的师父就是 Danica，我们讲到啊，我跟我太太有一次跟他们讲啊，我们很想跟你们去旅行啊，他们就是放在心里，有一天打电话来，哎，我们带你们去旅行。我以为他会带我去圣地亚哥啊、圣地亚哥那些旅馆啊、酒店啊、高级的酒店去安排一些，就是跟我们的旅游。但是他说不是，我们去 Joshua Tree， 去远足，爬山。我们听一下。你这孩子跟你讲我带你去旅游，你不能拒绝他们啊，但是你拒绝他们没有下一次，对吗？所以我们顺服。但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年纪也蛮大了哈，可以小心一点，我们也不能走很远哈。他说他就安心安心，你放心。结果我们跟他去的时候，他带我们去走哪一些地方都是比较平顺的，没有那么多斜坡啊，坐下很多地方可以爬山，爬很远，很危险。但是有一些很普通的爬一个山，他们也贪服我们。晚上他租了一个旅馆，就是Airbnb， 就是这民宿。 晚上他烤那个牛排，哇！我们就坐在那边，坐在那边等吃。吃完以后，我觉得是最好的牛排，哇，这好香好香！我孩子很会弄这些东西，你这年轻人就是很会烤肉嘛。弄完以后，我们有 board game， 他们跟我们怕我们玩 board game。你在 board game 的时候，他会很耐心去教导我们怎么摇。玩游戏，最奇妙是最好的时间是什么？一直玩 board game， 我们一直谈我们的家事，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啊，然后他的挣扎，他的计划啊，我觉得就是真是那么贴心，那么安排，那么我就是没话可说，这好像神为我们的预备，在世界上那么完美的一个旅行，我们就没话可说。那保罗在强调是什么？这个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可以怎么说呢？然而保罗不单单讲就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没话可说，他说人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英文是 more than conqueror， 就是全人得胜，不是单单得胜，是全人得胜，是 more than conqueror， 这是超过我们所想的。最近大家也要看呢，奥运了，有没有人看？其实美国的气氛不太好，我去英国的时候也是不太好啊。巴黎就很好了，就是因为都是主办的地方嘛。我很喜欢跳水，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个项目就是大家知道中国的跳水冠军陈红婵是吧？全红船哈，在十米跳台的时候，他不但是得胜了，就是全人的得胜。你知道吗？我全人有个 YouTube， 我看他四个循环。他起初是抛离对方外国的选手是几分还是十几分，最后第四个循环以后三十几分了，哇，远远的抛离其他的对手。其实他也不容易，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今天他的成绩也是他训练很苦的训练得到这个分数，所以他的胜利就是得胜有余，就是超过我们比较神对我们的一个爱，对我们的恩典，就是得胜有余，靠着主爱我们主，在一切的事上，不是一两件事，是一切的事上，每一件事都可以得胜有余。所以秘诀是什么？是靠着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么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思想第二点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工。第二点就是神没有爱惜他的独生子，却让他为众人舍身。我们念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一起念吧。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另外神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给我们。不爱惜自己的，让我们想起就是旧约阿巴拉罕很献以撒的一个故事。这一段经文创世纪讲到，我们一起念，是创世纪这一段，你不可一起念吧。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也不爱时节制，就想到就是旧约这一段圣经里面，当时神要求阿伯拉罕献他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他真的跟着去啊，他没有去的时候没有怀疑，他就是去，他也不告诉他的老婆这是太太。你想想看，如果你跟的太太说我要带儿子是献为燔祭，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他根本出不了门口。哇，老 我的儿亲生儿子，我的心爱的人，你把他是限制，就是把他杀掉，就是我跟你拼命啊，对吧？所以他不敢跟他太太讲，就是暗中是很早的带着仆人就上山。到最后的时候，他要动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说这个童子你不能下手，你一点不可以害他，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留下来不给我，在原文就是不爱惜。其实神救赎计划不是一时的冲动，有的时候我们做事一时冲动，神是今生计划，在旧约里面老早已经将以撒这个表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受洗，就是好像约伯拉没有爱惜他的儿子，今天神也没有爱惜他的儿子，就是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就是思想到神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这个救恩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完备。不单单神把他孩子，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他连万物也一同跟他一起给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保罗说，他既然可以将心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保留呢？他岂不把万物和耶稣基督也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常常为我们下一代啊，都是很多的很好的安排啊。我们老早孩子没出生的时候，我们预备很多衣服啊、床铺啊，那就是那一个房间呢，就是预备我的两个外甥女出生的时候，我有一次有帮我的女儿布置她的房。我说，孩子出生，我想想，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女儿出生就是一个 studio 里面的，什么呢？有个房间来布置什么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为下一代真是很贴心的，很贴心安排。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要想做一件事，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一个 living trust 生前信托，为什么要做？特别你要就是房子的，你要就是有物业的事，因为如果你不信，没有写下遗嘱或是这个 living trust， 你的遗产、你的所有的房产要经过一个 probate， 就是一个认证。你在认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我有一个弟兄，他一个交通意外。就是过世好多年前了，就是在圣盖比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他没有写下遗嘱，因为是个交通意外，他全家去圣那个看就 Las Vegas 开一个展览，结果 中间出事，他的爸爸过世，他的叔叔过世，他自己过世，剩下的他姑妈跟那个他的弟弟，结果他弟弟要办这手续的时候很麻烦。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做 living trust， 将我们的财产好好分配，当我们过世以后就按照这个 living trust 可以就是安排啊，他们不需要花钱去认证。我们为我们下代见证，是神老早为我们预备是什么？不单单神的儿子，他说他把万物都好好的为我们预备，都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是无微不至，就是他给我们，就是看到就是万物都给我们了。万物就是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是成为他的后嗣，后嗣是我们要承受将来所有神为我们一切丰盛的荣耀的产业，就是天上所有的荣耀，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做王。你想到吗？你的财产、你的财富，给世上任何人更多，因为我们天上的财富是无限的，是永恒的。另外，神为我们做，就是神为我们辩护。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这一句话。谁能控告我们呢？犹太人心目中只有抵挡神的人跟魔鬼撒旦会控告神的拣选的人，神拣选的人就是神的子民。 在旧约里面，大家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的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讲到在神的天上有一个聚会、天堂有聚会，上帝在哪里，魔鬼站在哪边的时候 去控告，就是去投诉，投诉约伯。约伯是当时最金钱的人，神给他很多，赐他很多财产，很多儿女。魔鬼的说，他对你那么敬畏，因为你给他所有的好处，如果你把所有东西拿掉，他一定会背叛你， 会放弃，不会再敬畏你，神要让他做。后来约伯没有放弃，没有就是放弃他的信仰，他是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他就很敬畏神。魔鬼技术说，当然都是身外物，就是你把它拿走也没有碰到他的身体，你让我他对他的身上就是做一些东西，让他有生病，当时他有满身长满疮，他说他一定会离开你。当然是神也是让他做，但是有个警告，就是你不可以把他拿他的命，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东西。约伯记其实又讲一句话，在神的旧约的神学里面，苦难不是一定是苦难，不是一定从罪来。整个约伯记有讲这句话，因为旧约的人觉得我们今天受苦都是从罪而来，但约伯就是要反对这一层，人的受苦不一定是犯罪而来。知道有一个瞎眼的人吗？门徒见到瞎眼的时候问耶稣，这个人他的眼睛瞎眼了、他是他的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的罪？耶稣说都不是他的罪，都不是瞎眼，他这个人身上将显神的荣耀。约伯记同样在约伯身上有彰显的荣耀，神的荣耀，要约神相信约伯可以经得过这些考验。所以魔鬼会控诉我们，只是也不相信，就是也不例外，就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第三章第二到第二节是讲到，大祭司约瑟站在耶和华的圣殿面前，撒旦也站在约瑟右边与他作对。从向下文我们看到魔鬼跟他作对是什么，他在神的面前要控诉大祭司，讲他满身污秽，不配做大祭司这个服侍神这个位置。但是神有什么回应，我们一起念吧。耶稣耶和华向撒旦说，一起念，你知道神会继续辩护，他撒旦了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抽他一根柴吗？就是他看到 yes 没错，约瑟穿着很污秽的衣服，但是神吩咐侍者把他的衣服脱掉，又对他，我使你脱掉这个罪孽，也穿上华美的衣服，我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然后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服侍。今天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魔鬼会控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人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我们是满身罪孽，有非常常常在现在罪恶的试探中。另外我们遇到家庭侍奉工作的困难之后，我就感到不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不配服侍神，我们在这个挣扎里面。所以魔鬼哪个时候也出来控诉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在这边做 董事、做执事、做同工，甚至做传道人，你有没有这挣扎？有的时候你甚至乎有个地步就不相信你是基督徒啊！我不是说你可以任意犯罪，那保罗也说我们在罪中之乐不可以认可犯罪，但是我们的确我们有肉身有试探，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究竟我们可以不可以继续服侍他。但是神为我们辩护，神说就是说神在旧约里面就让我们死者跟我们脱掉那个糟的衣服，在旧约里面。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开这个罪恶，就是除掉我们的 罪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自己可以除掉我们心中的罪恶，就好像这个约书亚不能除掉自己的，就是天使把他那个污秽的衣服除掉，那个戴上冠是神差派。在新约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最终最后是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除掉我们的罪，因为他在世界上为我们死。这个是那么宝贵，以耶稣基督除掉我们是一次过。旧约里面有自是会哪些神的子民代祷献祭的时候，每一年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大致是有献这个燔祭赎罪祭。但是耶稣今天已经解决我们所有的罪恶，他的功效可以在过去所有历史，在将来我们就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钉在十字架，他可以，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今天你就可以得掉这个救恩，你的罪孽就可以被赦免除掉。所以神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救恩是那么宝贵。神不单单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他也跟我们辩护，跟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魔鬼面前可以跟我们辩护，就是说没不要紧，的确我们是很多的软弱，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但是神一个忠告，对大致是一个忠告，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七节，那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谨守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意，我要使你们那些站立的人终将来往。神除掉我们对罪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回应？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神就跟约书亚讲，现在我除掉你的，但是你要谨守遵行啊，谨守遵行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继续管理我的家。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才干可以服侍者，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忠心的用神的话语管理治理我们的教会。所以我希望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教会如果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在神的面前去管理神的家，可以治理神的殿宇，可以看守神的殿宇，可以继续服侍。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很大的一个记住，是我们不靠自己的才能。今年我们年会在4月29号到5月1号特别举办一个诚实动力教会的更新研讨会。我去纽约参加完以后，去前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训练是对我们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用 Team Care 那一套东西重新呼吁每一个教会回到福音，以福音为中心，用神的话语回应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鼓励所有教会起来一直执堂，推动一个执堂计划，用神的福音来带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怎么传福音，怎么做一个执堂工作。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整个教导当中是向传道人牧师讲话， 他说最需要福音的人是什么人？是牧师传道。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要自己更新。我其实他说每一个人心中有很多偶像，连牧师在内也有很多偶像。我们心中偶像如果不除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全心全意服侍神，也神也不能用我们。所以哪一个研讨会对我这是很大的更新，我就把他们邀请到这个加州过来，就是做三天的训练。明年我们希望再请他们来做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更多的训练，帮助我们教会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是带动整个教会以福音为中心来推动我们教会的意向。第四方面，我们基督会我们代赎是代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里讲到两个保证是什么？谁可以定我们的罪？没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这，他代赎我们所犯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用他的生命换取我们这个罪身的生命。另外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有谁帮助我们？在耶稣升天以后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至师是站在里面，在这个会幕里面站在那边限制会幕，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你看到耶稣的是坐在父神的右面位的。为什么要坐在哪里？一方面是坐王，另外是他已完成所有的救赎的计划，他不是站在哪边，他就坐在哪边让我们为我们祷告。这提醒我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其实每一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自己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更清楚地讲到四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念一些吧，一起念。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高进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受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他曾反是受过试探如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会得怜悯。耶稣这个大祭司体恤我们的需要，每一天作为我们的中保，他凡是受过试探，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是，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为我们代求。甚至的应许什么？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神面前得到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太忙了，今天我们的生活太忙，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其实最真实的祷告是一个坦诚的祷告。我在年会请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专门教我们祷告。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Honest Prayer， 他说诚实的祷告。他说他自己也不懂得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到很多东西，就是我们的脑子里面想到孩子啊，想到公司的困难啊，工作的困难啊，家庭的问题啊，夫妻的挣扎。他说没错，你祷告的时候会出现这些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你们看重的东西，所以你牵挂嘛，你挂心啊。出现的东西，你就把这些出现在脑海当中的东西，就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每一项带到神的面前。我当时我儿子的学业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当时工作也倒闭，公司也倒闭，就带到神的面前。把你心中，其实祷告是把你心中最主要的东西，最看的东西，你的价值观，你的 重点重视的东西浮出来，神也看到你最主要最担心的东西，在带到神的面前，神应许什么，我们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学习，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可以帮助我们。第五点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在用一个修辞学，就是一连续的问题，大家知道的答案是不能，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是神的应许。他说这些困苦患难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保罗都经过，他不是空讲啊，他自己就是经历过，这除了刀剑以外他没有经过刀剑，但是保罗经过这些患难的时候都是他真心经历过的，他是他不是空讲话，但是他在神的面前说没有一件事在世上可以跟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永远没有放弃过我们，但是只有我们放弃神。你像梁家伦牧师讲到哈，如果我们患病的时候你单单在神里面求医治，结果是什么？你终有一天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今天你的病得到医治，一年两年以后你得到另外一个病，有一天得不到医治怎么办？你就会死了，对吗？你就会死掉。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一次，所以你单单求医治，最后你承认失败，因为你求医治嘛，总有一次你是没办法医治，就是过世。他讲到说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生病当中，你所求的不是神单单神的医治，是求神的同在啊。当你求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医治你就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的一个神迹，对吧？就是他的同在。但是如果你过世啊，你死掉了更好，因为你回到神的面前是永远与神同在，那你怕什么？我讲两个例子。我妈妈过世了，就是其实她去年我跟江河在提过，我妈妈跟我讲有一天我在思想的时候，她求我，她求我跟我的上帝，我们的上帝祷告，让她早一点回天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妈，我妈说啊，你很有信心，因为很多老人家死掉都不知道回天堂，我妈有这个信心啊。她说你求我就回去了。但是我跟他说，妈，我舍不得你啊，我们都舍不得你，也现在蛮健康，也可以吃点心，也可以吃饭，你也睡觉，好好睡觉，好好生活，神时间到的时候他会接你回去。到今年6月24号的时候，我妈在睡梦中被神接去，她之前只是做了一个髋骨的手术， hip 的手术，住了医院一个月，出来的时候他身体慢慢衰弱。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骨手术？要挫治他的骨头，医生说他不做他永远很痛苦，很痛，不能睡觉，所以一定要做。老人家96岁做完以后身体一个月在医院里面不能出来，因为怕他感染。出来的时候我妈很喜欢活动， 吃点心，她很顽皮埋怨，结果出来他有2-3个星期还是享受切顶上。后来他慢慢不能再吞东西，就在睡梦中被神接去。我感谢神，神 honor 我妈的祷告，让她不要再受苦了。我年会有个同工，他是胰脏癌，我问他的时候你怎么样，他现在经过化疗慢慢好，很瘦很瘦。他听我讲完这道的时候，他也心中得到安慰，他说就看神怎么带领，因为觉得他很平安。这些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这是神一直在我们同在，人呢靠主的爱我们已经得胜了。 神在保罗的话语当中跟我们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相信，不论是生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死生是生存的两种的状态，天使掌权去描述灵界的一个受造物，现在的事未来的事讲到今生来生，高处低处是代表古代这个星象当中的名字，他们相信这个高处到处有星座，就是掌管，就是当时的，就是外邦人相信命运的控制。别的受造之物就是宇宙之间灵界，还有其他，他相信有些被造的天使。保罗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爱我们爱到底。今天这句话，如果神站在我们旁边的时候，谁能够抵挡我们？你相信吗？神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所付出的，让我们所成就这个救恩，虽然我们人生可能有碰到危险，有困难，有生老病死的过渡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无论个人遇上什么困难，教会面对什么挑战，神的爱还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所求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无论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旁边很多见证人在我们当中，他们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们没有埋怨，就是在神的面前默默坚守他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要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是信心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爱，但是神再一次从圣经保证，你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耶稣永远是为我们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你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我们都记住神你的应许，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我们神可以隔绝。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是得胜有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